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7月20 2021年、啊、我们来到这个读经分享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一到十章、啊、今天我们会讲到圣殿的部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照片跟弟兄姐妹分享、啊、所以、啊、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那我就、啊、会后面的部分就停止就不讲了。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列王记上总共有22章的经文。那么从第一到十一章是讲所罗门的事情，那从12到22章呢是讲到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国和北国。所以在列王记上第一章讲到所罗门作王登基、啊、然后第二章呢讲到这个所罗门呢来扫除啊这个啊异己啊做国位坚定的事情。3到4章呢啊到11章呢就讲到国位动摇啊。那中间3、4章以及第9、第10章呢就讲到所罗门的智慧和富足。中间5、6、7、8呢5、6章就是啊5、6、7呢就是讲到建造圣殿。以及建造这个所罗门的宫殿以及所罗门的献殿祷告。好，那这是今天的部分。那至于12章以后啊，我们讲到南北国的分裂，南北对立，3位南国的王，6位北国的王。从17章开始重点放在北国的一个很主要的王叫做亚哈王。那么亚哈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兴起以利亚、啊、去说预言警告亚哈王，所以用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来讲亚哈王跟以利亚的事情。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前面撒母耳记下12章讲到大卫犯罪的事情，大卫犯了奸淫罪、杀人罪，那先知拿单被神所差去指责大卫，那么大卫听了以后就认罪，耶和华就这样对他说、啊、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啊、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那当然这个部分呢，这个就是讲到、啊、这个大卫家发生的事情，有几件主要的事情呢，就是长子暗嫩啊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之后暗嫩被第三个儿子亚沙龙所杀，再来就是亚沙龙要篡夺王位，那被约押所杀，那后来第4个儿子亚多尼亚、啊、在我们今天的列王记上第一章，他要结党要夺这个王位失败，跑去抱住祭坛角求、啊、饶命，但是后来呢他又自取杀身之祸，也是、啊、被所罗门派人杀死。所以这就应验了刀剑必不离开大卫的家，从他家里面兴起祸患。那至于第二点呢，他说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他说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那这个就是讲到亚沙龙在、大卫王宫的顶上、啊、搭了帐篷，在以色列人面前、啊、以父亲大卫王的妃嫔亲近，在日光之下在众人之下、啊、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几件事情就应验了神对大卫的审判。好，那么来到列王记上第一章哈、啊，主题就是争夺王位。大卫王年纪老迈，尚未指定接班人、啊、接班人。这个时候呢，哈吉的儿子就是第4个儿子在希伯伦生的亚多尼亚呢，就说、哦、我要做王，就自己预备车辆马兵，然后呢拉拢以色列人的元帅约押跟祭司亚比亚他。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啊、祭司撒都跟先知拿单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不顺从亚多尼亚，拿单呢就告诉八十八说，八十八你去见大卫王，求大卫王立所罗门为王。然后在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发生了祭司撒都在基训告所罗门为王， 那众人说啊，愿所罗门王万岁。那亚多尼亚听见了就害怕，去抓住祭坛的脚，希望呢所罗门向他起誓，必不用刀杀他。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左边的这个地图哈，这个是耶路撒冷时代。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下面这个地方呢是大卫城，上面呢是这个圣殿的地方。那在最下面呢，就是亚多尼亚啊，当时呢在引罗杰摆设宴席，唯独没有请扫罗啊，没有请所罗门啊，这个啊其他的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祭司撒都跟先知拿单哈、啊、就在基训前啊，高这个大啊所罗门作王。那这个时候跟随他的人就啊这个称呼啊所罗门，愿所罗门王万岁。那亚多尼亚听见消息啊，害怕惧怕所罗门呢，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那我们看这个地图，知道耶路撒冷呢啊在这个啊下边哈、啊，那这个亚多尼亚就往上跑啊，往北跑，往西北方向跑，跑到基遍啊。这个是因为我们从历代志上21章29节知道说，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跟这个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这个是我们理解一个观念，就是说会幕跟祭坛呢在基遍，但是约柜呢在耶路撒冷啊。之前我们的圣经分享已经讲完了这个部分，所以会幕所在的地方就是基遍。所以亚多尼亚呢就跑去抓住祭坛的脚。那抓住祭坛的脚呢，有人就告诉所罗门说啊，这个亚多尼亚呢怕你，所以就抓住祭坛的脚，希望你不要杀他。所罗门呢就答应了，就对亚多尼亚说，你回家去吧，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那我们在读列王记上哈，我们的第二章也看到约押也跑去抓祭坛的脚啊，这两人的结局哈，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抓祭坛的脚在犹太人当中啊是什么样的意义哈。在犹太的传统认为，祭坛的视角是最神圣的地方，也是神的全能跟恩典的代表。就像我们啊读这个啊摩西五经里面讲到逃城啊，逃城就是误杀人的可以跑到逃城。所以呢，似乎这个祭坛的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他说，凡误杀人者若能摸这个脚呢，就获赦免啊。所以这个习俗呢就被后来的人呢滥用。那这里面呢，我们来看看神在这个祭坛的脚呢啊，在阿摩斯书跟出埃及记怎么样来说这个祭坛的脚呢？当我们读到阿摩斯书3章14节，阿摩斯啊是南国的牧羊人，被呼召去指责北国以色列。那说预言，他说：“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就是神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那伯特利呢？这个就是说，当初北国以色列啊，这个耶罗波安创国的这个创国的这个耶罗波安呢，他为了避免这个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所以呢就做了两只金牛犊啊，一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啊，一只就放在北边的但啊。那当然，你有这个放金牛犊，就必然设立祭坛啊。所以他就说，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要把这个伯特利祭坛的坛脚砍下，坠落于地啊，就代表神的拯救哈、啊、离开你们。那在出埃及记21章14节，他说，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去把他治死。所以故意杀人者，用诡计杀人者呢，就抱住祭坛的脚、啊、也是没有啊，没有用啊，没有用。那我想到了，在2019年的2月哈、啊，我去以色列，也是去到这个北边的但。那北边的但呢，啊，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恢复的一个祭坛，用这个铁啊做了一个祭坛的模型。那这个地方就是当初敬拜祭拜这个金牛犊的祭坛。所以呢，啊，我也跟大家一样哈、啊，这个抱着祭坛的脚，拍了一张照片啊，所以给你看一下，就是像这个样子。 好，那么第二章呢，讲到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有几件交办的事情。第一件呢，大卫告诉所罗门，你当刚强啊，遵行主道就必亨通。那现在他告诉啊，这个大卫告诉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啊，就是每一天每一个人都要走的路啊，就是进入死亡。大卫不管大卫多么的丰功伟业，或者后来呢犯罪得罪神又被赦免，每个人都是一样，一定要走这一条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他就交代他的儿子说，我要走了啊，你接下来呢，你啊接管以色列王国，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啊，当刚强。那怎么样才是刚强的表现啊？如何能够有刚强呢？这里面就讲到说，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所以你当刚强，就是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跟随神的正道走在当中呢，你必然就刚强壮胆嘛。哈，就是说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无论你做什么事，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啊。所以呢，这个话语其实也出现在啊《生命记》31章的第七节啊，摩西对约书亚接班人说：“你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你要刚强壮胆。”后来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也讲到说啊，约书亚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是什么？那你注意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你会读到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九节，能够刚强壮胆的原因，就是遵守啊，遵守神所吩咐的啊，遵守神所吩咐的话语。那保罗对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2章1节也是对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这里面啊，当我们学习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往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会得到神的祝福。啊，我们会刚强不害怕，主要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走在啊神的道，走在神的道呢，就是遵守神所吩咐的话语。所以呢，这个大卫这样子告诉所罗门以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告诉所罗门说，当你这样行的时候，耶和华就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这一句话就是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能做以色列的国位啊。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就想到了在生命记里面所讲，生命记28章蒙福与咒诅之路。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啊。凡是走在神所定的正道上的人，就是说遵守神所定的正道，神就祝福他。相反的，背弃神正道的人，神就不会祝福他。那如果背弃神正道的人，神也祝福他，那神不就为那个人做的不好的事情在背书吗？所以这个祝蒙福与咒诅之路，其实是一个非常啊清楚的啊一分啊，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啊，这个教导哈、啊，这个教导。所以呢，我们不是走在蒙福的路，我们就是走在不蒙福的路啊。所以这个啊，大卫王告诉所罗门说：“你今后啊，你今后要做好以色列国的王位，你就是怎么样，要谨慎自守，走在神的道里面啊。”那第二个交办的事情就是要对付约押哈、啊，所以大卫告诉所罗门说，你知道约押做了什么事情？他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哈，就是亚尼尔跟亚玛撒哈。他在太平的时候流着二人血，代表说他杀这个两个人呢，不是在作战的时候杀他们，而是在平时杀他们。那这样子呢，就陷入一个故意杀人的情况，所以啊，流人血的罪呢，就要归到约押的身上。所以他就告诉所罗门，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要容他白头下阴间哈。那约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哈。约押是大卫的外甥啊，年纪跟大卫差不多。 当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约押就已经跟随大卫哈，所以是可以说从啊这个大卫有难的时候呢，就等于是一起。那后来为了报私仇啊，这个约押的兄弟哈、啊、被亚尼尔所杀，不顾大局呢，就啊谋杀了暗杀了这个亚尼尔，就是当亚尼尔要来投靠大卫的时候呢，约押呢把亚尼尔给杀掉。因此大卫就咒诅约押一家。后来在、这个大卫要攻打耶布斯人所占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约押就是带领军队从水沟、从地下水道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就成为元帅。后来又带领军队打败亚兰人、亚蒙人、以东人、所向皆捷。那遵从大卫的吩咐，害死乌利亚，就把乌利亚差派出去，然后大家就站着观望，结果乌利亚就被打死。后来在攻打亚门人的拉巴的时候，归尊荣给大卫。那知道大卫想念亚沙龙，约押呢就派一个聪明的妇人啊，用一个巧计说服大卫让亚沙龙回来。那亚沙龙就设计啊，迫使约押帮他跟大卫复合。那后来亚沙龙叛变要夺王位的时候，约押率领军队打败亚沙龙。那大卫那个时候说、哎、你们出去攻打亚沙龙的军队，但是不要把我儿子亚沙龙杀了。可是约押呢就把亚沙龙给杀死了、当大卫在为亚沙龙哀哭的时候，整个军心就混乱、那约押就力谏、这个大卫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悲伤、然后到了后来这个大卫呢答应亚玛撒要做元帅，那约押呢不服，为了夺回这个元帅的权位、就暗杀这个亚玛撒、所以呢后来他又平定示巴之乱，夺回帅印。当大卫要数点百姓的时候，约押力劝大卫说这是得罪神的事情，不行。结果大卫不听，就引发了暴瘟疫、当亚多尼亚自立为王的时候，我们刚才到列王记上第一章、约押就加入亚多尼亚的阵营，跟这个祭司亚比亚他。后来大卫临终的之前就告诉所罗门说你要处死、要处理这个约押的问题。那后来亚多尼亚犯上被所罗门所杀，约押也被处死。那我们大概从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约押的一生、从这个历史书里面。所以呢当我们明白了这一件事情以后，当约押当初没有归从亚沙龙，后来为什么选择归从亚多尼亚、那他听见这个所罗门要杀他，他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就是在基遍，就抓住祭坛的脚、所罗门就告诉比拿雅去杀约押，告诉他说他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到我和我的父家大卫的家，所以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的头上。所以呢他就派人、比拿雅去杀了这个约押、所以第一件事情，大卫告诉所罗门你要刚强遵守主道就必亨通。第二呢你要对付约押。第三呢他说你要恩待巴西来的众子，因为巴西来的众子呢、这些人呢在、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有难的时候呢拿食物来迎接供应他。第四个呢他说你要对付示每、示每就是我们上礼拜有讲到，当大卫有难的时候呢，便雅悯人呢这个示每呢就用狠毒的言语咒骂他。那大卫那个时候说我必不用刀杀你、他就告诉所罗门说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你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那所罗门怎么样来处理示每的事情呢？他没有立即杀示每，只是限制他的自由、所以他就、把示每叫来，就说你就住在耶路撒冷、不可到处乱走。那如果你哪一天、走出了这个吉伦期、那一天你就必死，你的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示每就说好好，这话很好，那我就遵行，不然就住在、这个耶路撒冷。但是有一天、这个三年以后，示每两个仆人跑到加特王马吉的儿子雅吉那里去，那示每就起来要去把这两个仆人带回来。他就过了吉伦期、 到西边哈，因为加特是在西边靠地中海的地方，就把这个仆人带回来。那就有人跟所罗门报告这件事情，所罗门就说：“好，示每，你背弃誓言啊，就把示每给杀了。”那再来，亚多尼亚自取杀身之祸啊！刚才讲到亚多尼亚呢，这个篡位不成啊，失败了，他就逃到哪里呢？他就逃到这个基甸哈，抱住祭坛的脚。所罗门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回家去吧。”但是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啊，这个亚多尼亚呢，他拜托拔示巴去向所罗门王求一件事情。他说：“哎，那个以前啊服侍大卫的那个苏念女子亚比撒哈，可不可以给他做妻子？”为什么做这个这个提议呢？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哈，他说。当我哈把我父亲这个王位他的妃嫔哈作为我的妻子的时候，就是好像在宣告他要做王的意思。所以在这件事情呢，就大大触犯了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就说你这是哈自己找死哈，自己找死哈。如果我不杀你，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呢，所罗门就差遣这个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人，就是永赴这个亚多尼亚做王的有一个祭司叫做亚比亚他。那亚比亚他呢就被所罗门免职，他就是你回家种田去吧，回去亚拿图因为你父亲曾经帮助过大卫所以呢与我这个大卫父亲一同受苦难，所以我不将你处死，你回去不做祭司。他说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那当初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时候，读到了耶和华责备大祭司以利说，你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你放任你两个儿子在祭坛面前犯罪所以在撒母耳记上二章的30-35节，耶和华就预言要断了以利家祭司的侍奉，另立忠心的祭司就是撒都家。所以呢，我们从亚伦的后代来看因为祭司大祭司从亚伦的后代出来的。那后这个我们知道亚伦的前面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父拿燔火献在祭坛，因此呢就被神打雷打死了，只剩下以利亚撒跟以他玛。那以他玛呢是以利的这个祖先，所以以利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何弗尼，一个叫做菲尼哈。那因为这个在祭坛面前这个得罪神的乱搞，那所以呢这两个儿子呢就在攻打非利士人的战争里面呢就死了。那死了这个死讯传回来以后这个菲尼哈的妻子就生了以加伯，以加伯这个名字就是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好，那么另外菲尼哈的另外一个儿子叫亚希图，那么亚希图有个儿子叫做亚希米勒，亚希米勒就是亚比亚他的父亲。那如果你记得当大卫逃难的时候逃到拿伯城，就是亚希米勒呢拿那个陈设饼跟哥利亚的刀给大卫，后来就被这个扫罗派人这个全城跟所有的祭司都杀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从以利出来的，他说这个神当初在示罗对以利的预言你家里的祭司必断绝，那就是从这个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后来有个菲尼哈，这个菲尼哈就是当初那个拿枪刺死这个米甸人跟以色列人行淫乱的这个菲尼哈。那出来的这个子孙呢，后代的子孙叫做撒都，所以呢大祭司就传承到撒都这一脉就应验了神在撒母耳记上二章的预言。他处理完了这些曾经敌对大卫以及对所罗门作王有威胁的人以后呢，列王记上2:46说，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好，那么到了第三章就讲到所罗门跟埃及王法老这个结亲，就娶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回到大卫城。那这些日子呢，百姓仍然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丘坛，因为我们在读历史书常常读到 秋坛这个观念哈。所以你看到这一张的这个图片哈，这张图片应该是在米吉多拍摄的哈，我也去过这个地方。那这个在米吉多有一个废墟哈，这个废墟呢就看见有一个用石头堆叠起来的圆形，那圆形旁边有石阶可以上去，所以这个圆形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秋坛啊，就是秋坛的遗迹啊。所以就在这个秋坛上面，祭司在这里杀牛羊啊，在这里做献祭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是秋坛啊，在秋坛献祭。好，那所罗门啊爱耶和华，他就啊这个到了秋坛，就到基遍去献祭。因为基遍啊，刚才讲到说摩西所造的会幕在那里，然后那里有极大的秋坛啊，你想想看。那么这个秋坛一定很大，才能够献一千的祭牲做燔祭哈，所以非常大的一个地方。那从耶路撒冷就去到了基遍哈，在这个基遍的地方有会幕有祭坛，但是约柜是在耶路撒冷哈。好，所以呢，在基遍的时候，这个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啊，就说：“哎，所罗门，你希望我赐你什么？你可以。”啊，这句话真的很棒啊！如果神向你显现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啊，这个太好了，神给我一个愿望哈、啊。但是所罗门说什么？他说啊，这个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向他大施恩典，为他存留恩典，你赐他一个儿子坐在这个位置上哈、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今天让我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啊，我是年轻的。哇，这么多人，我不知道怎么样出入管理这么多的民啊，我真没办法治理。那他这个是幼童，其实是一个谦称哈、啊，因为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已经20岁了，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1岁的儿子罗伯安了哈、啊，所以他在神面前谦卑说啊，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样来治理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哈、啊。所以呢，在这当中，所罗门就向神说：“求你赐我智慧，所以我懂得怎么样来判断你的名。”哈，这里清楚的讲到这个归属权啊，就是神啊，这是你的名，这不是我的名。而我盼望有智慧来做当中啊是非的判断啊。所罗门因为求这件事情，耶和华就很喜悦，因此呢，就对他说：“哈，你既不去自己。”为自己求寿，也为自己求富有啊，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所以呢，我就应允你所求了，我赐你聪明智慧哈啊，一个叫做 a wise and discerning heart， 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就是说啊，前无古人啊，这个啊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有聪明智慧可以聆听、观察、分辨跟判断。那这里面我们就晓得一个观念，当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从哥罗西书2章23节，智慧在哪里啊？智慧在哪里？我们在读箴言书的时候说，我们要寻求智慧。那智慧呢，用人格化的方式来表示它，在箴言书的头几章。那在哥罗西书的2章2到3节说，智慧在哪里？智慧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啊、所以这写在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另外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他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从这些新约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了耶稣，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着一切，我们就得着智慧，我们就得着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就得蒙喜悦。所以今天我们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寻求智慧，我们要知道智慧在哪里，智慧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怎样把耶稣基督的智慧成为我的智慧呢？啊，那这个啊，这个啊，约翰福音15章7节哈、啊，就是说，凡住在我里面的哈、啊，我的话也在他里面啊。所以你有把神的话藏在你的里面啊，昼夜思想，你就得着耶稣基督的智慧。好，那我们从这里就明白了以后呢，耶和华不但祝福所罗门赐他聪明智慧呢，也给他富足尊荣啊。所以在世的日子 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所罗门王这样。那我们就明白这个观念，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所讲的。他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从所罗门这个例子，我们看见他作王首先关心的是如何治理以色列人，所以他就向神求智慧来判断他们中间的是非。所以他关心的是神的子民摆在前面，神给他智慧以外，又给他这个其他的富足尊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把神的事情摆在前面的时候呢，自然后面呢，神就把其他的东西加给你们。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优先次序的观念啊，优先次序的观念。好，那所以那这个就告诉所罗门，耶和华就告诉所罗门哈，我就如果你效法你父亲大卫，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戒律、立命典、诫命哈，我就使你长寿。后来我们发现，所罗门登基的时候约二十岁，作王四十年，那他活了六十岁。我们可不可以说六十岁长寿哈？其实后来发现所罗门是晚节不保，晚节不保。那这一句话是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循我的道啊，那明显的所罗门在晚节、晚年、晚节不保的时候离开神的道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来思想这个神的应许长寿呢，我们可以啊把这样的思考放进来。好，那所罗门的智慧就表现在有两个妇女在争夺一个活孩子啊，有两个妇女啊，他们睡觉的时候有把一个孩子压死了，然后呢起来以后发现一个孩子死了，那两个妇女就争着夺那个还活的这个孩子，就说啊、哦、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所罗门说啊，那这既然这样，你们要争夺，就拿把刀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一人拿一半回去啊。那这个孩子的生母就放弃了，他说啊，这个我怎么？啊，愿意让我的孩子被杀死了。所以所罗门就用这个判决显出他的智慧。所以在列王记上三章二十八节、啊、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都敬畏所罗门，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断案。那第四章呢，就是记载所罗门作王，他的这个啊，这个啊，整个啊治理架构哈、啊，有哪些人帮助他，哪些大臣。以及讲到所罗门王的智慧啊，名声传播这个远方哈、啊，他这个智慧、聪明跟广大的心，像海沙不可测量、啊、我们常常读这个圣经哈、啊，发现常常用这一句话"海沙"啊，就代表说没办法数得过来啊。所以所罗门的智慧超过所有人的智慧，他作箴言三千句，作诗歌一千零五首啊。啊，大家听到所罗门的智慧，就派人。哦，我们要去听所罗门讲一些智慧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读箴言也是哈，箴言三十一章，如果你每天读一章，一个月就可以读一遍哈，一年可以读十二遍哈。有人说我们啊，早上读诗篇，晚上读箴言啊，不会祷告我们就读诗篇啊，不会做人啊我们就读箴言啊。好，那这就是所罗门做的这些有智慧的话语。到了第五章、第六章呢，讲到要建造圣殿。所以这里面呢、啊、就讲到啊，这个国事太平啊，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视为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所以呢要照神所应许大卫的话，不但呢要所罗门接续大卫座位，也要为神的名来建造圣殿。所以所罗门就要求推罗王西兰呢供应香柏木。那我们就看见从推罗啊就走海路啊，就从海路呢把这个香柏木运到约帕。这个约帕呢就是我们读到这个约拿记哈，约拿这个要逃跑哈，就是从约帕坐船进地中海逃跑哈，这个约帕也是后来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哈，西门就是彼得，西门彼得就住在约帕哈，然后去从约帕去向哥尼流传福音。好，那这就是约帕，然后再从这个约帕这个港口呢把香柏木运到耶路撒冷。那这个就西兰呢就照着所罗门要求的给他香柏木跟松木，那所罗门就答应哈、啊、这个给他这个啊清油啊食物哈、啊、麦子哈、啊、作为交换，每年都这样给。然后呢他们就彼此立合约啊，所以所罗门王在这当中哈、啊、他挑取服苦的人共有三万， 所谓服苦的人呢，就是被以色列人打败作为奴隶的人。那这些人呢，就在啊这个啊一个每个月轮流一万人上黎巴嫩去，一个人一个月在啊两个月待在家里面哈，这个去工作啊，有七万人扛抬哈，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总共十五万人啊，非常多的人，又用3300个督工监管工人凿出很大的宝贵的石头，要来建造圣殿。那我们为什么讲这些数字啊？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见所罗门建造的是第一座圣殿，后来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了，那70年以后被掳归回。那我们现在啊讲台信息在讲被掳归回，回来多少人？回来四万多人。所以你刚才看一看所罗门用了多少人建造第一圣殿，那被掳归回人只回来四万人，人少钱少资源少，怎么建造第二圣殿啊？就相当的困难啊！这里就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这些人怎么样来凿石头呢？今天啊，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工具科技哈。当时的人呢，没有工具，他怎么样来切割石头呢？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哈，他先在这个石块，把石块的尺寸量好，然后呢，挖一个凹槽，然后就把石头啊，把一个干燥的木头放进去，然后就倒水。那水呢就会使石头啊那个木头哈、啊、干燥的木头吸收水了以后就膨胀，膨胀呢就顺着这个石头的这个纹路啊，然后把这个石头呢给这样子啊断裂开来啊，断裂开来啊，所以用推挤的方式来切割石头。所以呢这个当时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哈、啊、它在这个很大的一块石头上面就凿出一个洞一个洞，然后就把干燥的木头放进去，然后就倒水，这样子石头就切割出来哈。这个就是当初的人建造圣殿切割石头的方法。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些关于圣殿建造的图片哈，因为我们读到的第五章、第六章都是文字，那文字配合图片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呢在这个出埃及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第四年，就是主前966年的二月就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后面的经文讲到花了七年的时间。好，那这个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的殿，他说长60肘宽20肘高30肘、啊、那是按照古时候的尺寸，一肘就是21寸，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圣殿的大小就是105尺长，35尺宽，52.5尺高，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圣殿的前面有一个走廊哈，廊子长20肘，那跟这个圣殿的宽一样啊，阔10肘啊，这个阔十肘啊。好，那又在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啊，严谨的窗棂，这个就是圣殿的顶端哈，有这个窗棂，我们叫做窗户嘛。然后沿着这个殿墙呢，在外殿内殿哈，当中3层的房屋。那你看看当时人其实是很聪明的哈，怎么样来造这3层的房屋呢？1层、2层、3层哈。你注意看哈，这个它每一层哈，最下面是宽5肘，那上面呢是宽6肘，在上面是宽7肘。所以你看见他在做这个、地板的时候，对下面来讲就是天花板，对第二层来讲叫地板，因为下面比较窄，所以呢他就可以把这个地板架在一个、的凸出来的这个石框上面，因此呢他就不需要打一个梁柱、插入殿墙里面、所以你觉得这个设计方法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好，这个就是梁木卡在这个石头上面、叫做坎、那这些石头呢都是在山上、就把它凿成石头、所以你在建殿的时候每一块石头运到这里来都是尺寸都已经事先做好的，所以你不会听见有铁器的响声、所以呢我们看见、用量、非常的大，要用到多么多的石头。那在旁边的这个旁屋上面呢，你怎么去从一层楼一层第一层到第二层第二层到第三层的，他造了一个螺旋的，在这个地方造了一个螺旋的楼梯哈， 这个就像这样的螺旋式的楼梯哈，所以在这个堂屋的地方呢，有这种螺旋式的，所以你可以走到第二层、第三层哈，就类似这个图片看到的一样。那在这个圣殿里面啊，这个安置香柏木的栋梁，然后呢，里面所有的内墙都是用香柏木的遮盖啊，所以需要很大量的香柏木。那天花天板啊，这个屋顶呢也是用香柏木板来遮盖。那在每一个堂屋上面呢，也都是这个啊用香柏木的来做栋梁，放在这个殿墙的坎上。那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建这个殿，你要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哈，遵从我的一切命令。所以我们在读大卫之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卫之约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从大卫告诉所罗门说，当你遵行神的道，你就住在以色列当中，你就坐在神啊这个以色列的王位直到永远。但是当你们不遵守神的道，以色列人背弃他呢，我就把你们像糠秕一样啊吹走，被风吹走，你们就吹到万民当中。这《申命记》二十八章其实蒙福跟咒诅之道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就要知道这样一个观念，神必不把有罪人当无罪嘛，神也必然不会说我要祝福那些不遵守我道的人，那这样就等于是在为他们的恶行在背书。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观念。那下面呢，我们会走得比较快，因为有很多张的图片哈。这个就是这个圣殿里面的情况，用香柏木贴墙啊，贴天花板，然后墙壁，但是地板呢是用松木铺地哈，那都是贴的金子哈，就是我们啊做成金箔，然后金箔就贴在木头上面。那内殿就是至圣所，我们想到圣殿呢，有里面是正至圣所，外面是圣所。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有幔子隔开，至圣所里面有长二十肘哈，从地到这个棚顶都是用香柏木遮蔽。那内殿的外面有一个外殿，长四十肘哈，长四十肘。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圣殿嘛，宽二十肘，长六十肘嘛。那长六十肘就分成至圣所二十，外面的这个啊，外面的这个外殿呢就是四十肘。好，那在这里面啊，这些没有石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殿都是用石头做成的，就是圣殿里面没有一个石头露出来，应该因为都是用香柏木遮蔽的。然后在香柏木上面有雕刻，雕刻野瓜跟初开的花啊，像这个样子，可能就是这样，代表这是一个生命树果子的样子。好，所以呢，在这个内殿里面呢，就是要来放耶和华的约柜啊，约柜就放在这里面。然后呢，这个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肘啊，高二十肘啊，就是比刚才讲这个外殿哈、啊、要矮一点，因为外殿是高三十肘，所以内殿呢是像一个方正方形的盒子嘛，二十乘二十乘二十。它所有的香柏木哈、啊、都贴金哈、啊，把所有的木石头给遮盖起来了。好，那我们就了解啊，圣殿里面至圣所圣所啊，然后在这里面看到所有的啊，都除了香柏木贴金做好以后呢，还有用金链子啊，用幔子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隔开来。那除了这个幔子以外，还有一个内殿的门扇啊，来隔开来。那在这个幔子外面就是金香坛啊，这个金香坛也是神与祭司会面的地方哈、啊。所以呢，在这个内殿这个至圣所里面呢，他说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基路伯各高十肘，安放在内殿。那到底基路伯长相像什么呢？啊，你看到这个图片哈、啊，其实这个长相对吗？好，我们可以打个问号啊，到底这个基路伯是不是像这个样子？那在一些考古文献里面看见这个啊幔子画的基路伯好像狮子一样。然后呢，有些啊，这个图像也说啊，祭司站在两个狮子前面，狮子中间呢是这个约柜，还有说这个隔开啊，会幕，会幕不是有至圣所跟圣所嘛？那会幕的幔子啊，隔开至圣所的跟圣所的幔子，这个基路伯是长这个样子，好像三个人一样。那在啊约柜的这个
这个上面的基路伯呢长得好像鸟一样。这到底基路伯像什么样子呢？那我们从圣经来看啊，圣经在记载有基路伯，也有记载撒拉佛，也有记载四佛物。那基路伯呢就分别记载在创世纪出埃及记跟诗篇啊，他说把所生命树遮掩施恩座的神坐在二基路伯之上飞行。以西结书写得很清楚，第一章的第十节，他说基路伯有人的形象，有四张脸，四个翅膀，一对翅膀张开彼此相接，一对翅膀遮体，翅膀下有手，腿是直的，脚掌像牛犊之蹄。以西结书四章四十一章也讲到基路伯呢有两张脸，人与狮雕刻于墙啊。那至于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的是撒拉佛撒拉佛拿这个烫的铁这个烫在这个以赛亚的嘴唇洁净他。他说这个撒拉佛是有六个翅膀，一对遮脸，一对遮脚，一对飞翔。启示录第四章讲到有四活物，各一张脸，六个翅膀，遍体内外满的眼睛。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发现对照经文基路伯、撒拉佛、四活物呢是属于同样的，都是归类在天使里面。所以这里面讲到基路伯有人的形象跟腿是直的，所以有人就认为这个基路伯呢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它有四个点，然后呢两个翅膀张开来哈，然后腿是直的，所以呢它高十肘高十肘，它的翅膀呢就各有五肘，所以呢它把翅膀张开来就是十肘。所以两个基路伯呢把两个翅膀各伸开来呢，就刚好是内殿至圣所的宽度二十肘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考古文献里面讲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圣所里面这些外殿不管是内殿外殿都是贴了香柏木，然后上面也有棵基路伯，有棵棕树有开的花野瓜，然后呢在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的雕刻那我们就晓得在这个宽度来讲二十肘呢，这个幔子呢是四肘那旁边有两个门扇。那么在门的外面门的外面呢，他说门口是有墙的四分之一，是一个橄榄木做的门框。那如果这个圣殿是宽二十肘呢，那这个门呢就是五肘的门宽五肘的门。所以呢就用松木做两扇门两扇门呢就拉起来就把五肘给遮盖。那这两扇门呢就像折叠式的，所以你可以推开来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了解这个圣殿内这个情况。那它在外面有一个叫做内院所以呢这个时候所罗门就派人去推罗把这个护栏找来从耶路撒冷这个推罗就招来这个护栏。护栏是怎么样？是一个铜匠很会做这个铜器所以很有智慧聪明技能，善做各样的铜器。他来做什么？做了两根大柱子放在圣殿的外面这个两根柱子呢每一根高十八肘，为十二肘柱顶上面呢这个又有一些雕刻像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装修的网子还有链锁这个人看在这个柱子前面是何等的渺小那还有有这样子有石榴两行的石榴，每行一百个。对这个柱子的顶端真的是用铜来做雕刻的这个非常的精细。好，那我们看见这个这是两根大柱子。那这两根柱子呢就立在殿廊的前面，一根叫亚金，一根就叫波阿斯。那么到底研究圣殿的建筑，这两根柱子是摆在圣殿的外面呢还是这个柱子呢是在圣殿这个在里面，而不是在这个圣所的外面的所以这两张图片不太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在考古上发现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柱子是在廊子里面那么接下来看除了这些圣殿的介绍以外第七章来讲到说造一个铜海。哇，这个铜海看起来很大这个 高五轴哈，非常的大，人站在前面很渺小，那下面呢有很多的这个铜牛哈，那这是给祭司洗手洗脚用的哈，可能跳进去洗澡都还可以，看这么大的一个。好，那这个地方就有啊，住个野瓜300个，然后呢又有这个12只铜牛啊，12只铜牛。那除了这个洗涤盆以外呢，另外还有10个盆座，10个盆座呢是要来洗祭牲用的啊，这10个盆座。啊，这个当初在研究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发现是来洗燔祭牲的脏腑跟腿。那么有10个盆座啊，这个就在考古学发现呢，这个盆座下面有轮子可以推动的，然后呢就像这个样子的宽度哈，4轴乘4轴，高3轴。那这个10个盆子呢就啊怎么样摆设呢，我们接下面来看哈，就在圣殿的南面跟北面就各放啊，各放10个哈，这个很快的走过去哈，我们时间不是那么多，所以给大家了解一下哈，这5个放在殿门的左边哈，5个放在殿门的右边哈，刚才讲错，不是20个，是总共10个啊。所以呢啊，这个终于哈，这个啊七年呢就把圣殿给建好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在第7章讲到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啊，花了13年啊。当然，所罗门建造的王宫哈，这个规模是比这个圣殿要大，我们可以看见这张图，最上面呢就是圣殿 temple holy temple 的地方，下面呢这整个地方就是所罗门的宫殿啊，所罗门的宫殿啊，这个圣殿现在已经被毁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今天清真寺所在的地方。那往下面走哈、啊，往下面走就是所罗门的宫室。那稍微讲一下这个圣殿的东南西北方向，圣殿的这个啊，左边哈、啊，左边就是西面，所以现在剩下一堵墙叫西墙，犹太人在那个地方敬拜的地方。圣殿朝东哈、啊，就是橄榄山的地方哈、啊，所以大家有这个概念。好，所以在圣殿的南边，也就是所谓的大卫城的地方呢，建造了所罗门的宫室。然后最下面呢，就是所谓的黎巴嫩的林宫啊，这个像这个样子啊，这里面所罗门放了这个金盾牌跟金塔。可惜到了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就被埃及抢走了，所以这里面还有审判廊，还有廊子的这个主廊，在所罗门宫室跟黎巴嫩林宫之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其实也是蛮大的一个工程，所以花了13年来建造。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今天这个观念，我们大概知道。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当所罗门要献殿的时候呢，他向神宣告是神成就他的应许，就是说这不是我做的啊，今天我做王啊，我来建造圣殿都是神你应许，是你亲自来成就的，不是我啊，不是我。所以他就为以色列民祝福以后呢，他就说耶和华神啊是应当称颂的，你亲口对我父大卫说的应许今天成就了，亲手成就了啊。啊，这个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经要立意为你的名啊，为神的名建殿，但是呢，这个耶和华对大卫说，你不可以建，你的儿子要为我建殿。啊，现在这一句话，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这个殿。所以所罗门说，不是我做的，神是你成就了这么大的工程啊，是你的话语成就啊。好，那这个当中啊，看见所罗门没有把这个啊功劳荣耀归给自己，然后再来他这个献殿祷告里面呢，他求神赐福，就对神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哪一个神可以比你的。他说你对我们是守约施慈爱，对什么样的人守约施慈爱？是尽心走在你面前，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又回到申命记28章的观念，蒙福与咒诅啊。神对什么样的人守约施慈爱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讲到忠心，忠心啊，忠心啊，忠心呢就是双向的哈，你神对人忠心，人对神忠心哈。好，他说你现在对我父大卫说的所应许的每一句话都应验了，他说你亲口的应许亲手成就，就像今天一样。 你对啊，我父大卫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啊，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能做以色列的国位。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大卫之约哈，大卫之约哈，就是你要走在这个条件里面，就永远做以色列的国位。他说：“现在求你应验这话哈，以色列神，求你啊应验你对我父大卫说的这个话。”那接下来所罗门就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嘛？”他说：“看了、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建的这个殿啊，真是一个很谦卑。他建造了这个殿，不为自己啊邀功。”他说：“神，你果真住在地上吗？”不是的，在你看天都不足你居住，怎么会在这个啊圣殿里面呢？哈、啊，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讲到这个保罗啊，在雅典啊对希腊人讲也是一样。他说：“我告诉你那你们所不知道的卫士之神呐、啊，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的手来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啊、自己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非常宝贵的经文、啊、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怎么会住在人的手所造的殿呢？但神为了怜悯以色列人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祝福你，所以我就、啊、住在这个为我的名指定的这个殿里面。所以所罗门呢有这样子的认识，所以他说：“我今天向你祷告祈求，求你听我的祷告。”他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啊，立为你名的居所啊。”所以呢，所罗门接下来就对着圣殿有讲出七类的祷告啊，求神来垂听。第一个是求审判啊，求神判断，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第二，当以色列人打败的时候，战败认罪，求神赦罪，使其归回。当这个以色列有干旱的时候，干旱认罪，求神赦罪，指教善道并降雨。当这个、啊、以色列人遇到灾祸的时候，国中遭灾、啊、也是一样认罪、啊、祈求。那遇到外邦人来攻打的时候呢、哦、不是，当有外邦人的时候，也求神垂听外邦人来到圣殿的祷告，使万民认识神。在战争的时候，奉神出现作战，求神听祷告，让他们得胜。如果他们被掳了，打败被掳了呢，犯罪被掳，求神垂听在被掳之地的认罪祷告。那后来当然就在巴比伦的这个认罪祷告哈。那这一段话最、啊、典型的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在巴比伦的认罪祷告，写在但以理书应该是第九章哈。好，那这个七列的祷告当中有五类是为国家民族祷告，两类是为了个人，为了个人。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啊、这个七类的祷告里面有四类是属于认罪悔改的祷告、啊、战败干旱灾祸被掳、啊、然后神的殿，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殿除了献祭敬拜之外，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祷告。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的殿是祷告的殿、啊，今天我的殿在哪里？就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你和我、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呢，就是、啊、神要居住的地方。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祷告的重要，以及所罗门呢所讲的这个七类的祷告。当所罗门做完这个祷告，向天举手、啊、祷告完毕呢，就为以色列人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一句话都没有落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啊、借他仆人摩西所说的应许赐福的话，神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没有一个字一句话没有实现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时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巅峰时刻、啊，神的应许应验了，然后看见以色列的国界达到神应许的极致，从伯拉大河到埃及小河，国家的富强空前绝后，圣殿造成，耶路撒冷成为神所拣选立他名的居所。哇，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等于是进入以色列历史的高潮、啊、如果能够持续在这个高潮上面、啊、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呢，我们发现啊，到了所罗门的晚年、啊、其实就已经开始、啊、开始这个进入这个、 啊、败坏当中、啊、这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呢，当所罗门做过这个祷告以后，他说，主啊，你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让我们的心归向他。所以呢，他就在这个神的面前做这些祷告、啊、求神来应许造、啊、就说我们、啊、跟以色列人讲，就说你们要向、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啊，谨守遵行，至终始终如一一样。好，那么这件事情结束了以后，当所罗门建造完圣殿，建造完王宫、啊、这个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就像在基甸的显现一样、啊、这里面有一些、啊、争执的、啊、这个学者在辩论的地方，就是说耶和华第二次显现呢，可能是在圣殿建好以后、啊、就显现，那如果是在王宫建好以后呢，那是又13年以后才显现。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要讲了解的是这个重点，第二次向他显现，就是说告诉所罗门说， 你的祷告请求我都应允啊、我也将这个殿分别为圣，那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都在这里。他告诉所罗门，你要怎么样，你要效法你父大卫，从诚实正直的心在我前面等等，这样就说你们的子孙不断能做以色列的国位、啊、那今天对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就说、啊、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啊、学习他生命的样式。好，这里、在讲完了这一句话以后，神呢在这个地方其实最特别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句话，他说倘若你们跟你们的子孙背弃我，不跟从我，也不遵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别神，我要怎么样呢？他说我就要把以色列人从迦南地，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赶出去，我自己的、啊、为我自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啊、我也不看顾，我要舍弃不顾。那以色列人就在众民中作为笑谈，被人家讥笑。他说这一殿虽然很高30肘，将来经过人说，哎呀，这个殿怎么变成这样子，一片废墟，为何耶和华不看顾他自己按他的名所立的这个殿呢？为什么要这样行呢、啊、下面就说、哦、人就回答说，哎呀，今天是这样子发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离弃了、啊、这个耶和华神，去亲近别神的结果，所以神就使这个灾祸临到他们、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今天我们就明白这个观念、啊、所以在这里面就看见所罗门一切在第十章的结论、啊、国家富足丰盛智慧、啊、真的是超过一切啊、这个鼎盛到了极端。所以我们到了11章就看见整个所罗门呢自己个人以及、啊、这个王朝、啊、王国走败坏的下坡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啊、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从以色列历史我们要来写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对你忠心，我们要走在你为我们所定的王道上面，正道上面。当我们走在神的道上，你就祝福我们。当我们偏离了你的道，主啊，你就要管教我们。管教我们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要回到你的正道上面。真的是让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知道神是、啊、公义的神，是不偏不倚公正的神。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在主里面，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我们在恩典在真理上都要能够站立得住。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啊、弟兄姐妹晚安。